是的，主，我们的生命唯有住在你的里面，才不至于枯竭。我们看得很清楚哈，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年日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你是那位无限的神，你是自有拥有的神啊，你不需要外在的供应，你就是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啊，永远存在的。而且成为那个生命的泉源的那位主，真是我们的生命若离开你，就会像那个小溪一样啊，离开那个活水的泉源，慢慢就枯竭了，就像那个枝子离开了那棵树，就会慢慢的就会枯干。主要这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你，都需要你啊，生命的供应啊，我们感谢主，你也是这样真实这样。信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每天来投靠你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生命的活水啊，来滋润我们的心田，用属天的玛雅玛纳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投靠你，来住在你的里面，来吸取生命的一切的营养的供应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啊，早早饱得你丰盛的慈爱。和智慧，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读到诗篇91篇啊，那我们不知道诗篇91篇是不是摩西写的，但是他在编排的时候呢，是把它排在90篇之后。那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把诗篇91篇放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代的背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背景啊，很像哈，里面提到这个细节，比如说讲到瘟疫，第3节，第5节讲到黑暗黑夜的惊骇，第6节哈，再次提到这个瘟疫毒病，第7节讲到千万人扑倒万人扑倒哈，那这些呢都可以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哈，神降下十灾。特别是当他们最终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得蒙保守，很顺利的通过。但是呢，以埃及的追兵呢，却被淹没倒在这个海水之中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最后一节，神宣告说，我要使他族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那这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神所彰显的他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把这个诗篇呢，可以放到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去读投靠耶和华的人如何在他所行的路上得蒙保守得蒙拯救从这个角度呢去读这个诗篇。那这个诗篇也很有名，就是魔鬼曾经引诱过所以当。魔鬼引用这个91篇第11节的时候，用来引诱耶稣基督，试探耶稣基督，离开神的这个引导他所当走的那条路来试探神。那所以我们读这一篇诗篇也要小心要把它读准因为魔鬼也会读圣经的他也会引用圣经，但是魔鬼引用圣经的时候呢，是断章取义的脱离他的历史的背景。去读，那就变成了，这个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歪曲了神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先来仔细来读一下这一篇，然后以后我们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91篇。那这一篇呢，可以分成2个段落从第1节到第13节，这是写诗的人呢，在为神来做见证。他是亲身经历过神的这个保守，所以第1节、第2节就把这个主题讲出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到第9节，他重复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这就是整个这个诗篇诗人做见证的主题，如何靠着神得蒙保守，脱离一切的灾祸、 患难啊。他把自己比喻成鸟啊，在第三节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啊，好像很无助的哈，随时有那个猎人在要捕猎他，要抓住他，要这个害他，和毒害的瘟疫，所以这里面列出好多的这个灾害啊，有瘟疫的灾呀、啊，有黑夜的惊骇呀、啊，黑夜型的瘟疫呀、啊，第六节哈、啊，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然后第七节呢，这个千万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啊，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脆弱的生命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生活在瘟疫当中啊。美国现在感染的有700多万人了，是不是？呀，这么多的人在我们这个 county 啊，上万人，你一出门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侵害啊，就是人就是很软弱的啊。但是在这期间呢，他得蒙上帝的保守。所以他，唱出这样的这个，诗歌啊，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啊，是我随时的帮助啊。那从14节到16节呢，这是神开始讲话哈，神回应这个诗人的这个见证，再一次 confirm 他所讲的话哈，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哈，所以这样一个见证，一个回应，哈，前后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依靠神的人，哈，虽然像飞鸟一样的软弱。虽然也会，生活在充满灾害、灾难，这个恐惧的环境当中，但是靠着主可以得保守。那这是这一章的主题哈。那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诗人讲是住在神的里面啊。第一节住在两次用住在哈。那到神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说第14节说他专心爱我。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住在一个地方跟你遇到灾害临时去找神不一样，也不是偶尔来见见神，礼节性的拜访一下神。他这里讲的不是这种人啊，这里讲的是说住在把神当作居所啊，这是诗篇90篇也提到哈，这个第九节也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已讲，你已讲，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神是你住的地方哈，你不是来看神，你是住在神的里面，你是把神当做那个出发点，当做你，就是出去以后回来哈，一定会回来常住的地方，跟 hotel 比一样，是你的家，这是哈神给这种哈。跟神有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人的应许啊，而且呢，当我们把这个诗篇放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背景去思考的时候啊，就会想到神的那个救恩是在他特别拣选的这一批他的百姓当中彰显出来的。当昌灾啊，这个十灾当中有一灾哈，那个昌生昌啊，以埃及人那。以色列人就没有，他们当中就没有哈。当那个冰雹降下的时候，埃及人全地受这个冰雹灾，但是以色列人居住的那个歌山地却没有冰雹。当全地有黑暗的时候，唯有在以色列家中有光哈。所以在那一段历史当中，神的真的是彰显他这种奇妙的保守，是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的哈。所以前面这一段可以说是。如果是摩西写的这一篇诗篇，或者是摩西那个时代的人写的这首诗的话，就是提醒经历过神这些奇妙的保守的人，不要忘记，还记得吗？我们当初如何哈？这个过了红海， 哇，这个以色列的追兵来的时候，他们就扑倒了，就被淹没了。他可能是用这种口吻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也可能是对新的一代，没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对他们的儿女，对这个其他的人在做见证啊，说你们要投靠耶和华啊，要住在耶和华的里面，这样的话啊，就会经历啊见证神的拯救啊。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哎，大家早，我是吴为雄。
好，胡长老师。
刚刚牧师已经讲过，这个诗篇很可能是摩西写的。其实犹太人的法典大部分都讲是摩西写的，所以很多就是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遭遇。但是我在琢磨这一篇的时候，在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如果你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有从第三节一直到13节那一些神保护的实质啊。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有一个条件，你就必须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到底这边讲的至高者隐秘处指什么呢？那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第25章，当耶和华神在山上启示摩西造会幕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要造外院，造圣所，造至圣所。那外院有洗濯盆，有铜祭坛。那到了圣所里面呢，就有陈设饼的桌子啊，金灯台，还有那个。香炉，从圣所进到至圣所，有一个幕帘，对不对？进去之后，里面只有一个家具，就是约柜。那约柜里面，我们知道有两个法板，有马拉一罐，然后还有发过芽的杖，就是亚伦用的。那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就有两个基路伯。所有的祭司可以在外院。在圣所服侍神，但是只有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他必须带了公羊的血到至圣所里面，洒在施恩座上面，为他自己，为全以色列百姓祷告。所以至圣所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至高者隐秘处，我相信就是指至圣所。摩西在那边跟神讲话。然后一直到了所罗门时代建造圣殿，也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制造。至圣所是最神圣的地方。然后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马太福音27章说，那个时刻，殿里面的幕就分裂，从上到下裂有两半。从此，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所以，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任何信耶稣的人就得到圣灵的内住。因着圣灵的内住，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刚刚牧师给我们听那首诗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所以，对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住在至圣所，就是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们才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得到这么多的保护。那最后那三节呢，就是一个回应了，因为神就讲话了，说我们要爱他，我们要知道他，其实是要认识他，然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就求告他，那他就应允我们。跟我们同在搭救我们，最后还给我们主享长寿，哇，这个真是好福气啊！所以刚刚牧师已经提过，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面，abiding in the Lord，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每天汲取它的养分，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诸多的祝福。这一篇诗篇实在太好了，提醒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要住在主里面。OK，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啊，非常好。从旧约的会幕啊，来引到主耶稣基督哈，我想这也是这个诗篇啊，神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地方哈，在那个隐秘处啊，在那个全能者的荫下啊，有人就把这个荫下这个解释成那个基路伯的那个翅膀啊，在那个翅膀底下呢，遮盖的那个地方就叫施恩座啊，那是神讲话的地方。当我们在那里与神相会哈、啊、的时候呢，哎，这个是描述这个我们跟神这样一种很亲近的一种的关系啊。感谢主，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刘院长。
要，我在想，我们要就是要住在神的里面，然后要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然后要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就是要真的是要听神的话语，然后照神的旨意往前走，然后常常跟神交通沟通，就是要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已经住在他的荫下了，怎么还是会有一些苦难呢？但是真的，神允许这个你前面一扇门被关掉了，但是一定会给你开这个窗的。我自己做个小小的见证，我真的这几天自己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神，真的很奇妙。在我很健全的时候，我就每天忙着做生意，然后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运动，因为很忙。然后可是，真的就是很奇妙的。然后其实你知道，因为我有很严重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每天都是吃很多药，然后每个月要去打点滴，然后我这个疼痛是真的一直要疼痛到我见主为止，大概才不会痛。然后我又出了车祸，又锯了腿，真的大概就是每天会在家里面唉声叹气的那种啊，就因为全身这么疼痛，然后又是残疾人，但是真的很奇妙，神就是。让我的朋友在台湾发现了一部三轮车，然后我就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运到美国来。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车的时候，因为我的类风湿关节，我没有办法把手抓住这个龙头，然后我先生就用纱布把我的手缠在这个龙头上，我就很吃力的，因为我有类风湿关节，很臂膀根本就没有力，我就骑了在村子骑了一迈，骑了一迈，我回来就躺了3天，一点劲都没有。可是真的感谢主，我每天祷告，然后就慢慢1迈、2迈、3迈，到现在一天可以骑到60迈，我就觉得之前不可思议。然后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因为骑车，然后影响到一些健全的人啊，不想运动的人，然后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在家里坐在沙发上，或者是看电视或看电脑，影响到他们，然后出来跟我一起骑车，然后成立了我的车队。然后没有想到我还可以，这带这个车队到台湾，跟台湾的残疾人车队，就是他们的手摇车队，一起，就是骑到台湾1圈1000公里，我自己都想不到。然后我连续带了2次，去年我带他们去，也是跟帮助这些残疾人一起，我们一起环绕了台湾，然后澎湖岛、七美岛跟西屿岛，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以前是没有时间运动，不爱运动，也不是说不爱运动，是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变成一个残疾人以后，竟然能够有车队，然后还能够帮助其他残疾人，他带着这个车队到台湾去帮助其他的残疾人，去完成这个环岛的骑车、摇车环岛的梦想。我觉得神实在太奇妙了。我这几天一直在那边，尤其是大概有人看到，就是说我今年就是10月10号，我们台湾的国庆的时候，中华民国国庆的时候，台湾的残疾人车队，因为那个台湾那个小残疾人车队是我成立的。我们当初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马路上，在医院的那个复健中心去寻找一些残疾人出来摇手摇车，然后这一次，这个手摇车队30个人。真的，里面有中风的，然后里面有，截肢病患，然后也有一些脊椎性的一些人，一些病患，然后他们一起手摇车从，你不知道，就是从我们的新北市一直摇到台北市，然后参加一个活动，再摇回来。平常我们通常说一个残疾人出门都要大概都要有一些人帮忙啊，这样子，但是那一次。 这一次就30个残疾人这样自己摇车，然后只有4个义工，竟然来回骑了80公里。哦，真的很感谢主，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主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呀！谢谢，那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薇薇的分享啊！大家注意，在旧约的这个救恩的历史，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这是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呢，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让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奴役，他们以前是做奴隶的嘛，啊，现在自由了啊，而且成为耶和华军队的耶和华的军队，不仅是限于这个意义，它是指向更高的一层啊，不是 physical 的拯救，也不仅仅是心理上啊，以前是很低沉呐，啊，没有盼望啊，我们现在哎可以积极向上，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这个救恩是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所以旧约里面常常是给我们讲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是影子，都是预表，将来这一切呢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 spiritual 的那个永远的救赎里面得到完成啊。所以这里讲的无论是投靠神啊，躲在全能者的荫下呀，然后靠他得救拯救啊，他是我的避难所等等啊，他是在讲说我们靠着主最后得到永远的救赎啊，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撒旦啊。他在第13节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里的狮子和大蛇都是代表魔鬼，要胜过魔鬼啊，最终得到永远的拯救啊，灵魂的拯救啊，他是讲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今天哈，这个刚才薇薇做很好的见证哈，薇薇可以把你的见证呢再补充到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永远的盼望里面啊，人从这种生病残疾低沉当走出来，这是第一步啊，但是后面那个更高的拯救，人的身体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在这个世上都是暂时的，人最终的盼望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身体得医治啊，我们这个心情得到释放啊，最终的拯救是灵魂的拯救啊，必须要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那个最终那个永远的愤怒的审判啊，这种灾害所形容所描述的瘟疫毒病啊。今天早晨师母说，哎，我们该去打 flu shot，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有更好的 flu shot， 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脱离瘟疫。那是不是我们信神以后就不要去 flu shot 呢？哎，不是哦，这也是魔鬼当初试探耶稣的地方。第11节、12节是魔鬼把耶稣引到这个圣殿上面，告诉他说，哎，你跳下去啊，你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故意就漏掉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句话。我们的救恩不是抽象的，不是这个把我们放在一个抽象的情况下，然后让我们去说，哎，神会保守你。不是的，这里很具体的说，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啊。你今天该做什么？要上班要上班哦，该做事要做事啊，该承担的责任要去承担呢，该打 flu shot 的要去打 flu shot， 不是说我们信神以后啊，这个就这些都一样，好像我们就很特别，不用去做这些事。不是的，该做的你去做，但是你心里面靠着主的同在，得蒙保守啊，心中有平安，也知道，即使是。我们被病毒感染，即使是因为病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会失去盼望的啊。那个保守是永远的保守，那个拯救是永远的拯救，这个不会因为我们在地上生病不生病而被改变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啊， physical 的这个救赎，旧约里面是一个预表我们这个灵魂以及永远的救赎。
大家好，我是泽宁。我看了这篇诗篇里面呢，第15节呢，就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他这边讲到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所以我看了这一个这一节经节以后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呢是不能免于世人的苦难啊，因为这些苦难呢临到其他人的身上呢，那同样的也会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我们若临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如他这个这一节当中所说的，我们不要担忧，因为在急难中神告诉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这个就给我想到说当时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领他们出埃及，那摩西是他们的领袖。可是当摩西死了以后呢，犹太人呢，他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紧张了他们说他们仰望的一个领袖呢，他现在死了，有谁会继续带领他们呢所以神这个时候兴起耶稣亚。那他主要的他告诉耶稣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同样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是神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犹太人呢，他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就抓住神的这个应许，他们凭着信心抓住神这个应许 的话呢，他们就是勇往直前了。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谁可以证明呢神与我们同在的宝贵是在哪里。所以呢我就看到说神为了要证明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呢，所以耶稣基督就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所讲到的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这个呢，他就是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也向我们保证了说他永不离弃我们的，所以他会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在这一节里面我看到说，我们当碰到了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这边讲到说他若求告我，所以他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因为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统管这个世界万有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求告他，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并不是说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随便的求神拜佛的那些，而是我们要来到至高神至大神面前呢，来求告神神就应允我们的话呢，他的话语绝不落空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也给我想到说，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这个呢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是我的感想。谢谢。
好，谢谢洪长老。
我是月华。
洪姊妹早。
早。这一章圣经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因为我背的地方呢就是十四十五节，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我就不背 不再往下读了。这一节圣经好像一直伴随着我这一生，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一章圣经的话，你要思想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患难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个应许，这两节圣经我们要连在一起看。当我们将至高者当自己的居所的时候，那我们 确实非常非常的安全，因为患难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是肯定的。但是基督徒有没有患难，有没有灾害？有。那是不是矛盾呢？我常常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本身不矛盾，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从主里面跑出来了，我们没有一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没有一直在基督里。有的时候呢，这就是人的问题，我们又回到我老我里面，回到自己里面，我们就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这里说的很肯定，灾祸必不临到你，灾难也不挨近你，但是我们遇见了。我不同意说生病都是自己犯了罪，但是呢，每次我生病或者遇见什么问题，我都要在神面前祷告，求告主啊，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隐而未现的罪，我自己没有觉察，或者是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所以现在我落到这种地步中。我觉得再审查自己，再回到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呢？因为我们回到主里面了。我觉得基督徒不要觉得我永远买了保险，我就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这不是实际情况。因为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狮子，有灰蛇，有大蛇，有那些恶的东西，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遇见魔鬼撒旦各种试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是要回到神面前，要回来回到主里面，然后祷告审查自己，然后求神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每一次经历以后，你就会又上一个台阶，你的灵命就会在你的生命经历中间与主更亲近一点。这是我的一点经历吧，也是一种感想。谢谢。
好，谢谢同志们。
大家早，我是 Sylvia， 我好阿闷啊，空姐妹刚刚分享的，我真的是以前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很多的事情，也是觉得好像这个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倚靠，这怎么好像这个事情周遭的事情总是不断的样子。可是真的是我们在这个灵修当中读神的话语，就真的是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居住在他的居所里面，真的就是要用神的话定睛在神，真的是他自己来保守我们每一天。我很喜欢他在说在第十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可是这边在说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又跳回了第四节，他就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遭到各式的难处，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诚实。 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我们的神有十字架的恩典，这个约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所以我在看这个，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包括诗篇，包括箴言，这些都是在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十字架恩典的时候写的。所以当我再回头再看，每次再看这个的时候，经过十字架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就特别的珍贵。因为诗人真的有的时候真的 不明白，可是我们是好像用另外一个眼睛。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在念到一篇，他就是说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我是 听了那个蒋雅琪的见证，他就说我和我家必要 信靠耶和华，然后要用耶稣的眼，又戴上耶稣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在短短的半年之间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爸爸，失去了他的先生，就三个人啊、就是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哈。那可是他没有跌倒，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避难所，他紧紧的抓住神。哦，我就觉得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又看到了最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是回头来说旧约里面的诗人。他说我要，他说主神会主享长寿，使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因为我们昨天在small room 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样是长寿啊，那个70、80然后还是100呢？因为那个昨天 David 长老也有提到他的朋友的那个长辈是102岁了哈。你说哎，到底什么是长寿？可是这个在看的时候，我们昨天也有讨论哦，真的我们的一生在神眼中真的就像一声叹息，短快快就过。不管你是，你就算活了200岁，你对永恒来说它还是很短很短暂的。那在这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什么，就看到说回到了九十篇的第14，就是说我们如果每一天都是居住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每天蒙福，我们每天蒙福，我们就有蒙福的一生。不管我活的是30岁、40岁、90岁、100岁，我都是蒙福的一生。所以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圣经，是我们的恩典。
好，谢谢Sylvia的分享。
我也想来分享一下，看到这一章，就是一章从第14节，他说神，这个是神开始讲的话。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那我在想专心爱我是要怎么样呢？他接着下去他说是他知道我的名，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高举神的名，在我们的生活上每一个事情都是以神为主，这个就是专心爱我。那我是这样子想。然后在这一篇诗前边呢，从第1节一直到13节，就好像牧师刚才分享了，他形容了好多那些我们在地上的灾难。但我看见里头呢，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个灾难，第3节，他必救你脱离暴鸟人的网络和那个无害的瘟疫。那就好像就我就想到好像那个狮子，就是在我们周边的在巡逻就是it's going to pound on you any minute， 就是那个狮子就是要吞吃你的。然后第5节是你是害怕的但是你不需要害怕，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然后讲到第7节，你还而且呢，周边的人扑倒了，你也可以安心的。一直到11节的那边呢，他不管你因他要你吩咐他的世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所以不管你平常是做什么的，神都是会看顾你的。但是这最到最后的那个第13节呢，他说你要踩在狮子和那个不晓得怎么念那个字，反正那个威胁的身上。 那这个呢就好像跟第三节的那个不一样，第三节的那个是那个魔鬼要来吞噬你，但是第十三节就讲到你可以跟那个魔鬼去对抗的，因为我是保护你的，我给你平安的，我会保守你的。所以到讲完以后呢，就是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假如是安心专心爱我，我是给你这一个力量，也是好像牧师说到那个我们基督来了，基督就是那个跟魔鬼的抗战的，神是给我们那个借着那个主耶稣给了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战胜那个魔鬼的。那到了最后的那个是给我们那个长寿，我都不知道是在地上的那个长寿还是在天国的那个长寿，但是都没关系，因为神是跟我们在一起。假如我们是尊他的名为圣，是专心的去爱他，我们就有这一个力量，就有这一个promise 这一个所以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就跟大家分享。
好，所以这些出埃及的人啊，有这一代人啊，最后都倒闭在旷野。神应许他们 Promise Land 啊，新的一代兴起，他们也进入到 Promise Land。但是在 Promise Land 最后怎么样呢？他们在一代一代的哈，又是离开神啊，去拜偶像。所以这一切旧约里面这些旧约的历史救恩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让我们都觉得很遗憾啊，最终都是不完美。就像昨天我们体会到啊，这个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让人觉得好像有些缺憾在里面。这是啊，这个要指向基督，基督来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永远的救赎当中啊，那个是不失落的盼望。所以在这里面所讲的无论是长寿啊，不受这个灾害啊，这个侵袭啊，这个等等啊，这些都不仅仅能够只是停留在 physical 的层面。如果停留在 physical 这个层面，那这些话你就读得很糊涂了呀。那我专心爱他，我投靠他，怎么我还会生病呢？家人怎么还会遇到这些的灾祸呢？啊，这些你就会 confuse 呀。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到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的救赎的话，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可以侵袭我们的心，没有任何事情即使是这些生病灾祸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依然知道在基督里那个永远的救赎是不会失去的，神是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灾害遭灾却不遭害遭灾是指 physical 是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会有这些灾的。害是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不被侵蚀，我们的心里面有永远的确据和把握这是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很有把握这里面所应许的事情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好的，我们时间今天大家分享的 很丰富我们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有分享和祷告的时间。